好，等一下我讲。你说。
要介绍一下吧，哈。
嗯。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好。
这是你第一次来上灵魂永生吗？
是是是是是。
Okay, 打算进入永生的这个目标。
目标，没有发现的哈。那个我姓沈哈，我叫沈志龙哈啊，那个之前就是在那个健康之道，在之前讲到在夜间部啊，现在转到日间部。我昨天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这个这样讲好了，各位现在看到了这张脸哈，啊这张脸没有，大概基本上是有三张脸哈，不断的交替哈，不断的交替出来的哈。那第一张脸哈，就是忧郁恐慌的脸啊，好，忧郁恐慌大概有这个过程，就是虽然说没有很严重，没有干涉到生活，但实际上有20年啊，断断续续哈，没有很严重，没有影响到生活的情况之下哈，不需要还没有到时候去看医生啊什么之类的哈，没有这种，但是我自己知道啊，这个脸大概挂了20年了。啊，那另一张脸大概有挂了12年，哈，就是我平常在就是在工作上嘛，哈，在工作上我做的是销售工作了，哈，做销售工作就是常常就是要激励人心，鼓舞士气，哈，传导希望，哈，这是另外一张脸哦，这张脸跟前面那张脸其实大大不同哦，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哦，哈。那既然是如此的不一样，那么其实说实在的，人为了要活下去，哈，人为了要继续演化下去，继续成长下去，他一定会拉出第三张脸。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一段就蛮有趣的，就是说，他有时候人有时候哈，就是哈，必须绕过自己心理的机制，哈，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他绕过一些必须绕过一些心理的机制啊，意识性的一些哈、啊、信念上的一些哈、啊、一些算是一些牵制了、啊、哈，一些作用哈、啊，必须绕过它，它一定会拉出第三张脸，啊，就是观照觉察哈、啊、的这一张脸。假设没有拉出这，假设第三张脸拉不出来的话，我想我早就活不下去了，早就活不下去了，是真的活不下去。哦，因为那这是很严重的，哦，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在，就是在这个你的生活里头，它不是一个协调，我的生活里头它不是一个协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安静平静的一个协调，其实没有的，哦，就是很大的动荡哈，哦，我们在商场上我们要激励人心，我们要鼓舞士气，我们要让客户知道说你的未来有希望，哈，哦，要知道要传导这些东西，要传达这个意念，要把这个电磁波传达出去，啊，就把它送出去，啊，那本身你自己心理的层面可能又有一些信念是从以前深根蒂固不太好的，哦，它可能架构了一个在无形中架构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人生观，但是可能又是在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之下，这些东西又很难自拔，哦，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三张脸交叉起来，就是我现在的看到你看到的这张脸，就是这三张脸集合的。好，哦，这时间都很长。好，哦，这些工作12年，恐慌症20年。哦，那其实说实在，就是说对，有身心灵这方面的书籍啊，有关的阅读的时间也颇长了，啊，断断续续也颇长。好，哦，这都是很长时间的。哦，谢谢。
那你昨天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看到你这三张脸是吧？
对。
你麦克风可不可以对着嘴巴？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就是三张脸，所以我竟然在读这个书里头，我对这个我这个所谓的我这个字啊，我特别敏感啊。
嗯，
现在读到那个个人
实相的本质，
不是实相本质里头哈，他在这里头提到说，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我原是浑然天成，自成一个单位，哈，哦，虽然是永远在变的一个单位，哈，哦，那我对， 我知道这个赛事书，我一看哦，我知道说要是说在赛事书里头了解我这个，这绝对是困难的，它绝对是困难，绝对是不容易的哈。它可能它的内涵可能远远超出我，可能远远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哈。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请教一下执行长，因为我可能了解有限，好，可能了解可能我会觉得说，跟以我的了解，可能就是，我可以讲说，我们身体哈，身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我们可以把我常常我的解释，我对它的解读，可能是一个灵性的一个机能啦哈。那心理的部分，我大概把它解释成我自己啦，都把它解释成一个灵性的一个机制。好，那主体就是在那个我可能还没有发现到的哈，这个灵魂的部分。好，那我想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我的那个体会对不对，我也不太知道啦。哎，然后想说今天这个部分。就想问一下执行长，哦，对这个部分做一个，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这样。
对，我还是没有听懂你最想问我的是什么问题？是要问说你是谁吗？每个人问说我是谁吗？
就是说，哎，就这样子好了。我刚刚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的认，我不晓得我的认知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哈。我现在在想说，你刚刚讲的那三张脸真的还蛮不错的了哈。这个第三张脸开始自我觉知了嘛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只要有触碰到你的问题的时候，好，你可以来这个提醒我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念这个赛斯书也只有在念啊，在学着说我是谁了。好，就像我那天演讲讲的啊，所有的赛斯资料它是要教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内在的那个心啊，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因为我们的心好是怎么转的，我们的外境就会怎么样。好，那我们常常认识自己是从外境开始认识自己的。你的恐慌忧郁算是你这个人的外境，你知道吗？它不是你的，可是它是你的境。恐慌症、忧郁症、癌症什么症什么症，好，所有的疾病它是你的外境，它是你的心的外境，可是它不是你。可是你看我们要不要透过恐慌、焦虑、忧郁、癌症回过头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是你一定要分清楚，好，你的恐慌、你的忧郁、你的担心、焦虑，它绝对不是你，它不是你，它是你的心造出来的境。好，那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却是先从那个境，你造成的那个境回过头来才开始慢慢认识自己是谁。我为什么会有那个境？因为外境啊，这个忧郁、恐慌、担心、焦虑已经让自己很不舒服了。好，开始生活上会有一些问题了。好，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还包括肉体上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了。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作息，所以你会开始问我到底怎么了。好，可是呢，我们都是先从我们创造出来的外境去看到、去感知到，然后才从外境慢慢的问说我到底怎么了。你这句话才开始要走到你的内心里面来，才开始要来了解你的这个第一步，才开始而已。所以其实针对上你的问题，你开始第三张脸开始在做觉察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了，你开始在认识你自己了。好，其实我真的好，对对对，我们先关机。你看，我忘了我刚刚说什么，没有关系。我刚刚说什么？啊，我说你的第三张脸。好，哦，我说我要提醒各位啊，真的一个很。应该是说也是鼓舞啦哈，鼓舞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真的不要问自己到底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不要再去花脑筋去分辨我这样子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好，你不需要说在看书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好，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解释，你不要总是习惯的去问自己，哎，我这样想到底对不对？我这个体会到底好不好？我这样子是正确的吗？好，虽然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疑惑，啊，会有这个疑惑，可是我的建议是从现在开始，当你自己在看赛斯书的时候，好，或者说在看许医师的书也好，或者看其他的书也好，你当下突然有一些体会，你就去进入到那个体会里面，你究竟体会到什么？可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性头脑，他会马上问一个问题，哎呦，我这样想到底对不对？我这个体会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会带起一个更大的困惑，甚至于你会习惯到后来，你完全不能够相信你的体会哦，你会开始质疑你的感觉，质疑你自己看到这个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感受上来了，会有一些体会，会有一些想法上来了。可是假如你很习惯后面来一句说，哎呦，这样对不对？你就开始会阻断了你自己内在里面最直接最自然跟着你当下好能够做到的一个程度所产生的这个体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经验。大家听懂了吗？好，像我现在有时候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哇，会有一些灵感出来，我只会去享受这个灵感，我不会问说这个灵感对不对，大家知道吗？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对跟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是怕犯错，有没有？怕做错，我们很怕自己踏错一步了，我们很怕自己想错了一个方向，我们好怕犯错。好，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始终给他很多指导，因为怕他走错。好，我们始终会帮他做很多的导引，希望他不要犯错。可是真的从赛斯心法里面在说，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只有经验，只有体验，没有真的对跟错。可是我们的头脑好喜欢问，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好，有没有鼓励到你啊？好，因为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他一定会有属于他自己内在主观的感受，来自于他的生命的经验，对不对？好，他的生命经验是如何？他在看到不管是一个人或是碰到一件事情或是在看书，他一定会有他的一个感觉出来。首先不要问我这个感觉对还是错，去进入到这个感觉里面，究竟这个感觉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啊，是什么意义。我就跟哦，上星期六跟大专学生上课，大专院校的学生啊，我们一个月有一次免费的18岁到25岁之间的这个大专青年的上课，不管他有没有在上学，好，你在18岁到25岁之间，好，你就可以把他介绍来上课，一个月一次。然后呢，现在的奖学金也开始接受申请了，好，我还没有公布出来，可是有一个同学在台南，好，他其实新的学期开始了，好，生活费学费都有问题。我说你马上你去写3000到5000的字的这种读书心得报告，好，你就寄过来，我们有一个奖学金可以让你来申请啊。那这些同学啊，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啊，像我礼拜六演讲的时候我也有提到，好，就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就是发现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好，已经非常的务实，就是说非常焦点注意在物质实相，所以他会问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要是选择这个工作好不好，假如我今天做外勤有挑战性，啊，学习比较快，可是比较辛苦，而且可能会比较多的挫折，可是假如我选择做内勤行政的工作，我可能会一成不变，我可能学习到的东西太少了。他就在这个两个选择里面就举棋不定，啊，很担忧。好，可是我就问这些同学说，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百分比，好，你问自己，你会问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对我而言的意义在哪里？大家听懂了吗？我们不太问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问说这样子做好有没有实际上的效益，好，我这个工作好会不会被人家觉得，嗯，你大学毕业还做这种这么简单的工作，还才这样的收入，有没有？好，假如你正在选择你的职业， 可能有一个职业，他的工作真的薪水比较高，可是你心里面你已经知道说，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可是他的pay比较多，他的钱比较多。可是另外一个工作可能比较辛苦，可能比较有挑战性，比较有冒险，薪水还比较低，可是他已经有感觉说，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有趣的，而且我好像真的比较有兴趣。可是各位，当他要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父母亲讨论，通常得到什么结论？钱多一点的，安定一点的，比较好像看起来好像按部就班有发展性的。好，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建议他去选择比较冒险的，比较不稳定的，可是好像充满挑战的，没有错吧？好，大部分的父母亲可能不会问孩子说，那你想要选择这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好，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刚我在说，假如我们开始在看赛斯书，好，我们开始在面对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好，这个事情临到头了，然后你自己会有一些感觉出来了，好，会有一些看法，会有一些想法。首先第一个阶段，真的先练习不要问我这样对还是错，我这样做好不好，先进入到那个感觉里面，进一步的一步一步去领受那个感觉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当你在问这个话的时候，你是在探索它对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可是对不对，好，还是做对了做错了，这种感觉它不见得对你是有意义的。做对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对人生而言，对你个人的主观的感觉来讲，是真的蛮没有意思的，没有错吧？我们一直都在做对事情，可是有的时候觉得好无趣哦，好无趣哦，对不对？嗯。可是假如我们接受自己可以勇于去探索去冒险，就算做错了，哎，各位，你回想你过去的人生，通常都是那个做错事情的让你经验最深刻，让你觉得最有感觉。现在回想过来，我们在团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啊，过去他在中药行在包药的嘛，他们有一位同事啊，就是老是啊不经过他们允许就吃他的东西，或是吃他们放在冰箱的东西，都不问你，他就据为己有，他就自己吃。后来他们一气之下，几个同事联合买了一瓶牛奶，里面放了泻药，结果那拉肚子三天不能来上班，想起来好有罪恶感，可是好兴奋。好，虽然不是说叫大家去下给人家下泻药鼓励这种行为，不是，好，而是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你那个记忆里面，你看最生动最让你有感觉的，不见得是做对的那些事情，有没有？反倒是可能是一些崎岖的，是一些挑战的，是一些真的是深刻痛苦的经验。也许你现在回想起来，哇，你觉得人生好有趣哦，有一段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好，后来那个同学有讲，连他们那个中医师都觉得太棒了，就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很过分，好，所有人的东西他随便要拿就拿，都不经过人家同意，所以引起公愤。但是呢，这个行为当然是不对的。给人家下泻啊，哎，你看下一包，哎，怎么他还没有去喝？第二天再下两包，第三天，所以他为什么一喝三天不能来？因为在后面越加越多。好，那你看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这种小小的这种细节，有没有这些过程？好，可是假如你一直问自己对还是错，那这些经验会被你扫到你的这个记忆的角落里面，因为你觉得自己犯错了，好，可能成为你的污点。好，有一位同学有红斑性狼疮，他是那种免疫性功能的疾病，对不对？好，那这种免疫性功能的疾病就是不断的苛责自己，严苛的要求自己，以至于常常会有一些信念观念是不断的自我攻击，攻击到他的免疫系统下降。好，所以他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可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喜欢的，这么容易的老是这样自我攻击？就是害怕犯错的人嘛，是不是？好，你随时随刻都在盯着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好，你随时都在注意到底有没有做错，所以你会不断的检查自己的行为。好，结果他哦各方面都非常好，而且后来慢慢调整到身体也很好了，而且他也就在辅导别人了。好，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我们好像也是在一个 团体里面好多年了，他终于讲出了一件事情，他好释怀哦。即便他已经都是一个各方面都调整得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也都在帮助很多人了，可是他心里面老梗着一件事情，他说不出口。后来真的在一个他觉得很安全的环境，而且我们在探索自己的时候，他就慢慢好，就开始比较愿意开放，因为他的形象很好。各位，形象好大的阻碍哦，对不对？我们最好不要建立太多形象，这样最好没有什么形象，像有好三张脸还不够，要有更多的脸啊，更多的脸。就他就说他小学有一次，他真的好喜欢他同学的一个铅笔盒，他给人家偷拿了，偷了人家的铅笔盒啊，垫板，铅笔盒还大了，垫板无所谓嘛，比较小东西，对不对？可是他自责到那一刻，他的孩子都已经都高中了，都要大学了，他心里面一直梗着那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做错事了。好，后来他讲出来的时候，哇，好多人都说我也偷过东西哦，大家都释怀了。大家都释怀了。可是你看，在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是人格上的污点，人格上的污点，对不对？可是后来事后大家摊开来了一讲，没有任何的恶意，人性的部分，很自然的部分，就是好喜欢，就是贪嘛，啊，贪就是人性嘛。各位，你到菜市场买菜，能够给你葱跟姜，你要不要拿？当然要拿嘛。对，他没有主动给你，还问说有没有送葱啊，是不是？这是人性嘛。否则为什么百货公司大减价，那么多人去？还有新年每次不是送要送红包，是不是？哇，排长龙，有没有？清晨就有人去排福袋啊，你要不欠黑啊，可是你敢摸贴哈，很可惜摸贴。这都是人性嘛，这是人性。可是我们有很多人性的这个部分，我们的后来的人格教育价值观的教育，他告诉你说这个叫做贪，贪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可能真的一下子忍不住顺手牵羊了，哇，一辈子的污点。所以为什么会得红斑性狼疮了，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免疫性功能疾病会降低。这只是他小时候小小的一件事情，后来影响到他的人格，就是一个非常自我要求，非常自我检责，很苛责要求自己的人，什么事都要做得很完美，好辛苦嘛，对不对？后来我想自从那一次讲开来之后，他觉得人生终于释怀了，好像在上帝面前祷忏悔，然后被神父说恕你无罪，你还没无罪啊，就释怀了。好，那其实你看我们的孩子，好，可能也会有这种行为，那你怎么面对他？我们在问偷东西对他的意义，还是看他行为马上惩罚他，只是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样将来会怎么样，你的手会被人家切断，你再继续这样。其实他只是真的一时的这种冲动，好，人性的部分。可是他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并不缺哦，也许他也有钱，爸爸妈妈也会买给他哦，可是当下看到人家那个总是觉得比自己的好，我们到现在还不是这样，老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好，别人比自己美，别人比自己优秀，好，别人怎样比自己有脑袋，我们老是会这么想嘛，对不对？对。可是当我们的孩子真的伸手就拿了人家的东西，不是他缺乏，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个东西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就是意义。好，那你去探索的时候，你真的才可以帮助这个小孩子去看清楚他的这个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好，也许他就不必背一辈子的这样的心里面的一个好像黑点污点啊，背一辈子。好，所以后来我们上个礼拜四的团聊，哇，简直是太精彩了，欲罢不能，每个人都在讲他曾经做过的什么事。我结果觉得好释怀哦，那我就说，当下恕你无罪，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背着这个罪恶感的这个感觉去过你的人生。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个人一个很大的良心的谴责，就是老是在对跟错之间在衡量自己，有没有？我们一直希望自己走向是最对的道路，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我们也一样会这样要求别人。好，可是各位，真的对跟错没有那么绝对，对不对？没有那么绝对。好，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不管这件事情在别人眼里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你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好，这就会走入到意义里面。你看我的开场白讲那么久，对不对？我们有一位新同学，可是我好像你是有来上过课吗？都没有来过噻。好，来我们这位新同学可以分享一下。然后你的手跟脚怎么了？外境就是内境。
各位大家好哈，我是第一次来。那先说我的脚跟手是在公司那个电梯啊，就忽然下降，然后后面就一堆人就把我推出来，就摔倒了，所以受伤了。
后面一堆人为什么推你？
因为那个情急啊，很紧张啊，他就是忽然下降嘛，大家都很急，说下降了三层啊，他就跑得赶快要急的要出来啊。
哦，门一开要出来，人家就把你
对对，
出来就你就被推倒了，因为你站在前面。
对，我就
你看人性嘛，有没有人性？要自保。
哦，然后今天来就是因为听了肖先生介绍说这里有很好的读书会，所以我就很想来参加。
肖先生，您的业绩。哦，是，嗯，业绩加上一笔哈，吴爸爸你记上一笔。是，
谢谢。
好的。好，哎，你当下这样被推了，后面有没有人受伤，还是只有你受伤了？我想大家应该都叠成一团了吧，因为把你推倒了，在后面的人冲出来应该都会摔跤，有没有？
有两三个人是摔跤了，可是我站在最前面第一位，是我最严重。
你最严重哈，一马当先。哦，有多久了？
礼拜五到现在。
礼拜五到现在是啊。 OK， 那个电梯公司应该要索赔嘞。好，有索赔？
他会赔的。因为这个是公共危险的问题。
公共危险哈。
对，他会赔。
是。好，因为是新同学哈，我们就先不要讲那么多，不用探索，因为我们说外境就是内境啊。啊，一定是，好，我们想说心里面一定多少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了。好，因为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信念在创造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心法。好，所以我们慢慢听这样子。好，欢迎你。好，还有没有新同学？哦，对对对，这一位。
执行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淑慧，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缘跟这个缘分啊，然后来到这边跟执行长还有各位同学就是学习。那我很感谢就是我的贵人啊，坐在我旁边这位学米，他是介绍我来这边。因为
玄米是你的那个
法
号，
就是外桂林呐，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常常很低潮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去找他。对，然后他就看我一副很可怜这样，好啦好啦，素丽姐姐希望你来个家，能够学习到什么事情，然后可以让自己正面一点，然后提升一些什么能量。谢谢大家。
好，很欢迎你哈。这个，所以徐是建议你不要改行，因为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的。嗯，太棒了。好，那还有没有人？对呀，来安宇，来欢迎你说说话啦。对，你今天会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灵魂永生，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你感冒了吗还是怎么了？没有，那你干嘛戴口罩？现在的流行装饰品，我们今年流行戴口罩。
就无聊啊。
无聊是吧？所以无聊来这里是吧？你
要
跳课了。好，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跟我们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没有啊。好，那你就一起听课咯。好，你看多棒，来。好，新同学，哎，有，对对对对，有介绍。好，哎，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死亡的经验了啊，第九章要谈死亡的问题了。好，先听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想要问什么吗？有没有？好， 来，这个麦克风在哪里？好。
我想请问的是说，因为我们那个三大节，还有那个，尤其是那个农历过年前后这样子，我感觉上好像就是往生人好像会特别多，这有什么关联吗？为什么
要往生？要选个好日子啊！安尼较好做伴，较侪人啊！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焦点嘛？我们做的联想，我们的注意力焦点嘛？哈，这是一个想法了。就说好像过年过节，也许我们心里面有些感触，所以我们会把焦点去移动到这些，哈。比较多好像有这种事情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我们就联想，哎，是不是跟这个节气有关，所以走掉这么多人呢？好，这是一个想法了哈。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多少是有些关系了。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因为像比如说像新年，然后大家还记得说许医师有讲过这个新年为什么这么多人生病，今年特别多人生病啊，流感嘛，而且竟然还马上就走人啊，毫不犹豫呵呵，都不拖拖拉，连感冒都可以走人，你看哈，一送到医院就走人了。好，那其实像这个流感的过程，各位，你比起在其他国家的灾难，我们这个像小小的事件了，是不是？比起来的话，好，比起来的话，而且也没有，应该是说没有太大的痛苦。可是对家人来讲可能是折磨了，怎么才感冒然后就走人了啊？可能对他们身边的人来讲啊，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好，那好像你是因为感冒吗？是吗？哈，你多久了？两三天了，还好啦，两三天哈。我们有同学从过年咳嗽狂咳，好，就是那个流感，到现在他上个礼拜四来上课，右半边的颜面神经都还是麻的，好，就是有感染到他的颜面神经。好，那我觉得像死亡，像这些流行疾病，好，跟我们内在心灵意识的感受的传染传导应该有多少有些关系。大家知道我这意思吗？流感是什么意思？只要就赛斯的这个观点来看，好，流行病都还是跟群体的意识有关系啊，这是群体事件。好，所有的天气变化，所有的大的这种大自然的灾害灾难，包括战争就不要讲了，一定是群体事件嘛，对不对？好，那个利比亚，哎呦，你看他们总统竟然说，哇，那只是少数人在作乱，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控制住了，而且还怪是外国人的侵入，还怪盖达组织的破坏，他完全不觉得是他有问题。好，那他的人民开始起来要来抗争，他们都想要民主，有没有？好，那后来也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以色列旁边的，是不是？除了利比亚在打仗，还有，对，这两个首领都是，简直是你看他长那个样子，对，不要批判人家，不过也真的是。后来听说大陆上最近网站都不稳定啊，很难连结，因为他们有人也发起想在网络上面，也是想往民主上面，茉莉花，对不对？好，后来你看大陆的政府他们就直接把那个这个网站的管道哈都有一些封锁啦，所以看 PPS 好多影片都下载不到，都看不到，呵呵，原来是这样子，被切断了这样子。你知道我们的意识不断的会在空间里面四处流动，我们上次有讲过意识，有没有意识的特质？好，那新同学可能不太清楚，你把意识想做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焦点，就是我们想法的方向。好，我们有一个叫意识心嘛，大家还记得吗？意识心，我们讲身心灵健康观念，身心灵听很多了。好，像刚刚你有问到这个问题，身体当然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体，可是赛斯讲的这个肉体 是有情感、有思想、有感觉的一个灵魂的外衣，所以它是有灵性的，它不是物质的存在。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跟身体讲话？好，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身体的状况。所以像生病的人，他可以特别把他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他疼痛的地方，可能可以安抚他，用语言，用你心里面的祝福的力量。好，那你的细胞会做出反应，它会开始改善。好，这一点就是各位你请教吴爸爸他怎么做到的。好，那身体既然是灵性灵魂的外衣，所以身体很有灵性。好，这是身。心指的就是意识心。好，在赛斯的说法里面讲的叫做意识心。那么意识心很简单的，它的功能就有点像手电筒。好，它会朝向外，向外就是面对我们的物质环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去搜寻情报，去对焦。好，比如说你今天把你的所有人生的注意力放在赚钱上面，那么你的意识心就会一直朝向赚钱的方法，做哪些事情可以赚到钱。好，意识心会对焦，对焦它啊，引起他注意跟他想要去做的事情的那个方向，意识心。可是他除了对这个物质实相对准焦点以外，他还可以向内去联系我们内我要给他的讯息，透过直觉，好，透过这些感觉。好，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做内我的部分，好，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实相，它是一个内在感官对应的一个内在的世界，这叫心灵的世界，身心灵。灵就是指的我们内在的心灵环境，就是我们的心灵。好，所以你这样子想，身心灵整体健康，现在大家就有概念了，什么叫身心灵？到处都在讲身心灵，可是你要清楚知道，在我们的赛斯心法里面讲的身心灵是这样的意思。心特别重要，叫意识心。好，它向外去搜寻外在物质环境的情报，并把外在他很渴望实现，比如说他很想赚钱，想心想事成，能够赚到很多钱，那他会把这样的意图希望他会传送到我们的内在心灵里面，我们的内我就会帮他去包装整合。我们内我就是一种能量，好，内在的心灵的力量，他会帮你包装，帮你组装，然后呢送到外在的实相，这叫心想事成的过程。好，那所以大家知道意识心了，它就是手电筒，向外对准物质环境，向内，好，不但输送情报给他，而且也接收内在心灵环境送给他的讯息。好，所以也是他看待这个外在实相、外在世界的一个基本观念的来源。好，这样讲大家听懂了吗？好，意识心向外跟向内的作用。嗯，好，你先等一下，来，我们用这个
对外的对外的部分哈，它跟我们自我意识连结的这个部分，我们看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在书里头提到心智的这个部分，
可以这么说。
哎，那意识心对内的连结跟我们灵的联系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称它为心灵的一个精神状态。都是我们这种精神状态，这些都不是物质嘛，这些都是精神状态，就是是这个样子吗？
精神状态跟心灵，假如我们从字面上来看，还是有点差距。精神状态比较在心意识的部分。好，那心灵哈，各位，心灵的能量是中立的，它没有在分别好坏，它就是一种能量。你给它什么讯息，你希望发生什么事，它就帮你完成，它帮你制作。好，他把意识心送进来的材料，就是对外在的这些事件里面，哈，他对焦在什么事情上面，然后他就很渴望说，哦，我希望我找到一个白马王子，然后他把这个讯息送到内在去，你的心灵能量，他帮你送进来的这个渴望，用能量包装好送出去，什么意思？假如你第一个，你相信你值得被爱；第二个，你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最适合你的白马王子，那么你的内在心灵会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引导你往什么方向去找到你的白马王子，他后来就真的出现了。 可是各位，这叫身心灵非常合一的状态才有这个结果。好，差别就在这里了。好，他刚刚说到我们的意识心向外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跟我们的自我意识会连结。什么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对焦在物质实相上，为了要生存，为了要活下来，他必须了解物质实相的很多的事情。好，物质实相是什么？你从小到大所看到的嘛，所学习到的，有没有包括要求自己要做对做错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这都是在物质实相上面所建立下来的一种游戏规则。好，有问题可以马上问哈。那你知道我们的自我意识，当他一直要求自己是在为了生存，好，为了有更好的环境，有更好的事业，有更好的学业，好，能够有更好的婚姻，更好的什么，更好的什么，他会一直对焦在这些事情上面，然后呢，他会想办法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于是他用什么办法？比如说要维系关系。假如他的自我意识认为维系关系就是要把自己来配合别人的期待，让自己好先暂时自己的想法放在旁边，来符合别人对他的期待。假如这是自我意识的认定的话，那么他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会不敢跟人家冲突，有没有？他为了要维系好关系，可是他的头脑意识、自我意识从小到大学习的，妈妈会告诉他说，女人就是要三从四德，有没有？女人嫁进夫家，你就是要属于这个夫家的啦，啊，夫家要你干嘛，你就是要配合啦。后来他的自我意识接受了这种想法，好，所以当他在关系里面的时候，碰到冲突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啊，忍一忍，女人嘛，女人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从来不在男人的面前表达他自己真的想法，甚至要出来上课还得到人家的同意。好，现在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女性听到这种话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要出来上课还要经过你同意，什么话嘛，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你仔细检查啊，你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世界，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建立的这些游戏规则里面长大的，那些游戏规则不见得合理嘛，可是你的自我意识却告诉你说，啊，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你要这么做啊，大家懂我意思了吗？好，特别刚刚提到新年，新年最痛苦的人是媳妇嘛，很多人都在反映他结婚之后初二都不敢回娘家，啊，可是那些小姑什么都要回来吃饭，她一定要留在家里面煮年夜，煮这个初二的饭菜，有没有？可是她自己好想回娘家却不能回去，哎，这什么道理啊？好，这什么道理？她小姑可以回妈妈家啊，媳妇不可以回她自己的妈妈家，可是有人就是结婚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回过初二回娘家啊。我们那天在团聊里面有人也在讲嘛，痛苦得不得了嘛。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他说我初二一大早马上就冲走了，就赶快回娘家，才不管我先生怎么生气呢。可是他先生每次都说，就会看时间，你该回来了，起码晚餐还赶得上，你要赶晚餐回来做晚餐，你的早餐中餐已经在娘家，可是你晚餐要回来做。各位，这些都叫做自我意识选择的一些所谓的道德观念，大家懂了没有？自我意识，可是他是对的还是错的吗？没有标准嘛，没有标准嘛，是不是？那可是你要是要求自己当个好媳妇，你就初二永远都不要回娘家，然后初三说不定还要过完年才能够回娘家。好，万一那些小姑啊、三姑六婆留在家里都不走，啊，婆婆就一定把你留在家里面做饭，有没有？好啊，假如你还是抱持这种心态，假如我走了，我对不起婆家，对不起先生，对不起这些三姑六婆，那你就继续痛苦嘛，因为你的自我意识选择接受这种规范。好，它会不会影响你的意识？你的意识心被自我意识深深的抓着，意识心就是你的自我啊，太大了，他一直认为说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好媳妇。好，那我刚刚说意识心它是选择方向，有没有？于是意识心的方向会被你的自我紧紧的掐着，你的意识心就会送讯息到内在说什么？ 内我会帮他包装嘛，包装什么，你就真的每一年都不要回去了，他帮你继续创造这个实相，因为你给他的讯息说，假如我回家过年，我就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婆家，假如这是你的想法，你的意识心朝内在告诉他说，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回去，然后呢你的心灵的能量内我他会怎么帮你包装，包装成你就每一年你三姑六婆准时回来，每一年你都一直面对同样的实相，大家听懂了没有？好，听起来有点复杂，可是你搞清楚你就知道你是怎么在创造实相了。好，因为你的意识心太相信你的自我意识给他的讯息，自我太大了，你让自我太膨胀了，自我是面对这个物质实相来收集情报的，而这个物质实相就是说社会规范，中国人传统的规范，女儿媳妇一定要在新年在家做饭菜，假如这也是你认同的话，那你的命运就是二十年你都不要回娘家，二十年的新年你都乖乖的在家里面做菜，直到得癌症，真的二十几年的累积，真的有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痛苦，每一年新年到了痛苦就来了。所以你知道吗，新年为什么对很多人而言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了，尤其中国人是农历年，新历年还比较没什么感觉，农历年到了什么病都来了，你真的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你看你就不要煮饭啦，多好，要不要生病？要。
姐，那三段时间你不想面对的所有的关系还有那些成年的往事怎么全部一次都
一整年大家各奔前程，过年谁规定过年一定要回家过年，就刚好一起来吵架，对不对？所有过去平常见不到的人，新年农历年大家通通聚会在一起，新仇旧怨一次解决，不敢吵架的人就生病，没有错吧？所以新年有没有意义？有很多意义。有的人干脆选择新年之前就走人，因为他不想做年夜饭。啊，这个太强烈了，应该真是太傻了，因为你的意识心是可以改变方向的，你不要再让你的自我意识领导你的人生，懂了吗？你不要让你的自我意识带着你走，自我意识都是对焦在物质实相上面，大家人云亦云的观念会影响你，你选择人云亦云，你选择道德观，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你不敢拿出你的力量，你不敢说你真的想要说的话，而你根本很多女人早就自贬身价了，有没有？那些婆婆过去也是被虐待的，所以她好不容易可以报复，就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媳妇来，怎么可以放过她？新仇旧怨，是不是这样子？好，现在大家听懂了哈，我们的自我意识是怎么样的对焦在物质实相上面，你就知道你有多苦。你就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你的眼睛是往外看的，就说你的意识心对准外在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现象界里发生的事情，于是你内在的心灵也无可奈何，因为你要我说心灵的能量是中立的，不好不坏，你给他什么菜他就帮你做成什么，你给他什么材料他就帮你做成什么菜送出去。好，现在重点来了，假如说你相信你是有力量的，而且你觉得好，在过年的期间好，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菜？现在很多网络上票选一号二号三号很棒的年夜饭年菜，有没有？你可以去订购。好，可是你婆婆说不行，一定要自己做。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有些太太，我在台北上课也是，就有同学问我说他一定要留在家里做饭菜，而且他的大伯还说你一定要在家里面亲自做，因为你的公公婆婆完全不喜欢吃外面的东西，好苦恼，苦恼到真的得癌症呢，很苦恼，这是他得癌症之后好要拿出来讨论的痛苦。你看第一个拿出来讨论的痛苦就是这件事情，可见有多么折磨他，煮菜又不是一两餐的事情，有没有？他问我说真是太容易了，可是我们的脑袋僵化了，自我意识太固执了，他也认为自己我是媳妇我应该要这样子做，可是他非常清楚他对做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天分。我说实在是太好解决，他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好容易吗？你就每餐都做得很难吃，人家会主动要你不要再煮了，这不是很简单吗？
可是我们的头脑意识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是媳妇。结果你知道他去上烹饪课，还去上烹饪课，想解决自己没有办法哈，这个合适这个侍卫，就是说把角色扮演好的那个自己，他非常折磨，所以他去上烹饪课。可是上烹饪课对他来讲好折磨，一个没有煮饭的天分的人上烹饪课，就像一个叫大家看赛斯书一样的痛苦啦。只要刚开始进入我们基金会，然后就拿赛斯书给他啃，他会很痛苦的。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说，每天早上起来都好痛苦好矛盾，究竟要先去运动还是要先看赛斯书。他真的这样问我，他赛斯书已经买了一堆，全部都买齐了，可是他说怎么办，什么时候才看得完，他好焦虑哦。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么焦虑，拜托赛斯书先盖起来不要看了哦。赛斯书要来解决各位的焦虑，可是你因为赛斯得到焦虑症，这样子非常的啊，这有没有头脑意识在做主？头脑意识告诉他说，书买了就要看啊，书买了，然后看了之后你一定要会，你一定要懂，懂了之后你一定要做，叫干单哦。来，
太想掌握
了。来，你的麦克风请给那位同学。
没有，老师，我复议一下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分享各位姐妹，如果没有天分做菜，然后又很不喜欢做菜的，真的煮很难吃。
你就是这样子是吗？成功了，
成功，我成功了。我第一次煮，我嫁进去第一次煮的时候非常难吃，然后好不容易被公公称赞的那一道菜是我先生煮的。从此我结婚家已经11年了，都没有煮过菜。
你看这种问题，就是脑袋稍微转一下你就解决问题了嘛。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就是很固执，固执说我一定要当好媳妇，好媳妇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折磨死自己也折磨别人。为什么折磨别人？做的实在太难吃了，对不对？没有天分的人就是没有天分嘛。我真的很久没有做菜，有一次我真的糖跟盐分不清楚啊，我拿起来我说这个盐怎么怪怪的。我可以知道它怪怪的，因为盐的颗粒比较小，糖的颗粒比较大。可是你当下你有这个觉知，可是你的意识没有对焦，就把它撒下去，出来菜是甜的嘛。我说怎么那么甜，哦，刚刚那个一定是糖。我现在年夜饭都我儿子做的，不是我做的。可是我不是说真的没有那么有天分啦，偶尔会做了，现在比较少做菜了。好，那所以其实你看，我就是要跟各位说，我们的自我意识就是这么固执，它就是造成我们人生所有痛苦的来源。那你的意识心被你的自我意识给挟持住了，以至于意识心本来是可以转方向，有没有？转方向就是说，嗯，一开始就做得很难吃，好，我不要勉强嘛，我做得很难吃，这就是一个变通。什么叫做变通？就是意识心开始转弯了，他不再只看那个方向，不再只是要求自己当一个好媳妇，他可以转个弯。好，好媳妇有很多种，哎，是不是？好媳妇可以有很多种扮演的方式，不见得一定要在家里面扫地煮饭洗衣服啊，是不是？扫地煮饭洗衣服，对，讲对。我以前都跟我儿子讲说，妈妈这么辛苦，每次都要帮你们扫地洗饭煮衣服，你还这么不听话。扫地洗饭煮衣服，我讲得好顺口。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真很好笑。对，意识心的作用大家明白了吗？啊，当你的自我意识，就是说你认定的一些人生观你觉得深信不疑，啊，麻烦了，你的意识心会被它紧紧的抓着，你的意识心会动不了。可是我们的意识心的本质的作用，它就是寻找各种可能的解决方式，大家懂了吗？好，它可以看到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方法来帮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意识心的作用。可是你的自我意识要是太大了，就把意识心紧紧的抓着，让它动弹不得。好，即便内我会给他一些讯息说，哎呀，你可以怎么做嘛，有一些灵感，你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子。可是意识心被头脑紧紧抓住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去听他内在的声音。所以意识心的作用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弹性？好，我们不要始终做是非题，我们要做选择题。 选择题表示你的意识心可以选一、选二、选三、选四、选五。可是你要是是非题，就有圈圈跟叉，对不对？啊，要么就是好媳妇，不会做菜就叫做坏媳妇。讲一个八百年前的事情了，我折磨我婆婆的事情。我那时候我儿子还好小啊，那有一个朋友，他把摩托车停在我家院子就借放几天，哈，他出差去了。那时候我没有骑过摩托车，哈，那后来我看着他看了两天，我想说啊，他放在那我不试试看，好，说不定我会骑嘛，因为我会开车啊。可是我没有骑过摩托车，那我就想放那么久了放在那，哎，那我来试试看嘛。啊，有摩托车很方便啊，就可以到处逛了。结果我自己在外面骑了一圈，哇，这么简单。然后我就把我的孩子放在前面，我就带他出去玩了。哦，你看他的表情表示他是一个小心的妈妈，我是一个非常勇于冒险的人。哎，你知道我就把我儿子带出去玩，他就站在前面，哈，好开心哦，天黑了才回家。然后一回家我婆婆完全不看我，气呼呼的。可是我婆婆从来不敢骂我啊，我婆婆是很尊重人的，她只会骂我公公，所有的气只会骂她，好，媳妇、儿子、小孩她绝对不会骂，好，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对我，那种心急跟愤怒一直要涌出来了，可是她看到我她只能回头不要看我，这样子我就知道她气坏了，好，然后一整天不跟我讲话哦，好，晚上回去，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你看一般的媳妇会怎么做？再也不骑了，对不对？啊，婆婆会生气，婆婆会怎么样？你知道我怎么想？啊，我觉得让她习惯就好了。对，我不能够因为她的害怕、恐惧、担心，而我阻碍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那时候我就真的这么想哦，我每天骑。对，啊，我小孩还小，他们还没有上学，我每天带他出去逛来逛去的。他就是担心，他说哎呀危险，所有的新闻车祸新闻他都会对焦说你看骑机车多危险，好，他就不让我骑机车。可是那天我骑完了好爽，这么简单啊，然后我就开始带着小孩到处骑机车乱跑，很多地方骑开车不方便啊，好，带着他们到那个田埂里面看油菜花呀，带骑机车啊，到处玩。我婆婆果真心脏被我训练得很强，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哎，家生你要骑车还是要开车，大家懂了吗？我那时候心里面我就一转念，我说假如我所有的，我婆婆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操心的人嘛，她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嘛，啊，你的人生要不要过下去啊？假如你一直要配合她会憋死我了，憋死我之后我的脸色会好看吗？当然不好看，关系更差，是不是？后来我就真的想说，嗯，我让她心脏越来越强劲真是功德无量，好，我刺激他，刺激到后来他就会习惯了，他就不觉得是刺激了嘛。果真呢，好，他那个时候都觉得我的技术比先生好，他坐我的车不会晕车，他坐我先生开车的车他会晕车，所以他后来说，家珍你要开车还是要骑车？你看我完全让他适应我。可是我们在这个关卡就过不去，有没有？马上再也不敢骑了。然后万一你运气不好碰到那个婆婆会咋咋咋咩咋咋咩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后来你这一生就永远不会骑机车了，你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对不对？你想到说这个婆婆嘛就运气不好娶到我这样的媳妇嘛，对不对？哎，休息，好，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休息五分钟啊，松松腿，我们再来看死亡的经验。开始我们的下半段，我们来看死亡的经验。好，让我们的同学有没有人谁死过哈？按理说我们每个人都死过无数次了啦哈，可是有濒死经验，大家听过吧？就是医生可能断定他真的已经断气，已经走人了，可是后来他又活过来了，又回来了。好，有过这样的一本书《濒死经验》，我最记得还是刘墉他介绍的，而且是方志出版社。在早期的时候，现在这个书大概买不到了，后来有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但是现在有很多谈濒死经验的书都有了，都可以看得到。好，那这个濒死经验通常哦，他们回来在分享的那种死亡的经验都是非常美好的。
哇，都是充满了光啊，然后光的隧道啊，然后走过去啊，就好想就跟着走了，就去了。可是通常后面会听到说邓来哟，邓来哟，后面会听到有个声音叫你，你可能是你突然有点回神，你的亲人在旁边喊你啦，或是你自己突然有一个闪现的念头说，哎，我还有什么事还没完成，于是你又决定回来了。那我的美国，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先生哦，是一个美国人，他就是有这种濒死经验，他心脏病嘛，结果在加护病房，可是后来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哦，好妙哦，他常常抽中大奖，所以他常常下了班回来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前面搜寻所有有关抽奖的活动。哎，他抽过折合台币应该是30几万的平台钢琴，好，因为抽中很大的那个液晶电视他们有了嘛，他就去换，好，然后还抽中全家人的豪华游轮旅行旅游啊，大大小小的就不用讲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这是他濒死经验回来之后，我想是不是因为叫他别死，还有事情要做，然后给他一点奖励，对，别走别走，赶快你回来还有一些你的任务，然后就给他一些奖励，好，所以。我自己啊，慢慢从这些资料里面了，啊，还有这么多年我陪伴一些癌友的经验，死亡真的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死亡是唯一我们最不需要去恐惧担忧的事情，在那一刻你绝对是平安的，我们要担忧的是活着的时候比较麻烦，是不是？啊，我们活着的时候烦恼还比较多，我们要担忧的事情比较多，可是死亡的那一刻真的绝对是美好的哦，你会觉得哦，终于可以走人了，好高兴哦！这个肉体哈，还有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哦，好不容易。各位，我真的好喜欢我现在的年纪。好啊，你要问我几岁？好，年纪是主观的，你看我像几岁就是几岁，所以我可能在各位的心目中哈，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超喜欢哦，这个我喜欢。可是你真的要我回到30岁的时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好，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喜欢我现在的年纪，就是越来越年长的这个年纪。好，在数字上来讲，我们一直叠，越叠越多了。可是我一直喜欢我现在的年纪。好，可是要我回到年轻的时候，哇，有那个这个青春貌美什么什么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说哦，好不容易活到现在了，离回家的路不远了，好高兴哦，好期待哦，好期待哦，可是还走不了，你只好就好好的过每一天，找到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好，可是回家的那一天，那真的是值得期待的一刻哎。你知道有这种心态，比如说你喜欢你现在的年纪，你好喜欢你现在的状态，我爸爸你们好喜欢你现在的自己。超喜欢的，对不对？你这一生好来讲，你最喜欢的阶段是什么时候？你看，就是他现在。吴爸爸在这个物质实相的年纪是73、74嘛，可是他的心灵年纪比我还年轻哦，这样就太刺激我了。可以呀，是啊，是这样子啊。那你知道吗，当这种心态好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会越来越不怕死亡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怕，离那一天越来越近，有没有？一般人的心态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哇真的好喜欢你这一天，好喜欢你现在的状态，你真的不会怕死。没错吧，淑媛你几岁？哦，38。哎呦，我们俩要叫她大姐呢。啊，其实你这样子表示说，你对于你现在的人生是完全可以接受，完全接受了。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再有让你觉得可能是遗憾也好，羡慕也好，可是再怎么说，你回到你自己的状态来的时候，你开始真正接受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下是多么美好。 好，比不上人家就比不上人家嘛。阿塞斯说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他选择好的灵魂的特质，对不对？那我干嘛跟人家比？可是当你停止比较的时候，好接受你现在的一切，你真的会越来越不害怕死亡的那一天。没错吧？年纪越大越开心，哇，快要回家了，好期待哦。真的不瞒各位，我真的很渴望，哎，很渴望那一天不知道会怎么来，然后我会怎么样。然后各位你保持警觉，我到梦里面告诉你们，只要你不知道那是个人功力的问题。不过也不知道谁先走就是了。哦，可是你知道那一天，说真的，只要你看了赛斯书的这个死亡的经验，你会变得好渴望，你会觉得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好，所以你知道这种心态建立起来，特别是对于生病的同学来讲，真的不用害怕，你只是要花时间好好的活着，看你现在该怎么活着，死亡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是你的问题。好，大家竭尽所能，哇，要去医院怎么样，想尽办法把肉体留下来，那是因为害怕死亡，那是因为没有对死亡的真正的一个看法，所以才会有这种恐惧。当然死亡带来一种好像哇什么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要离开所有的一切，好，很不甘心，好，赚了这么多钱自己还没有花到，然后要被人家用了啊，可能有些人很好玩，死了之后就不准老婆改嫁，有没有？不准先生再娶啊，叭叭叭，其实是这些物质实相，有没有意识心又在对焦这些事情，放不下，才会对死亡产生恐惧。好，那真正死亡的本身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那我有跟各位提过，我陪伴过一些癌友，他们临终往生之后有的时候会来道别，都说他们现在很好，很开心，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好，最记得就是雅萍，他就雅萍是我们一位肝癌的同学，他过世了嘛，然后他过世的第二天我们晚上就是有静坐课嘛，好，大家就当灵异故事听听了。他就在我面前啊，他说家珍老师，谢谢你，请你帮我谢谢那些曾经陪伴过我的人，我的这一生非常的精彩，好，我已经经验过了，下一个辈子我要过平凡一点的人生，啊，然后我现在非常好，很开心。好，我会分享这个经验，是因为我可以因为这个经验告诉很多很多真的在这一刻的人，心是可以安心的，你可以放下心的，你可以非常平安的。还不止这个经验嘛，好，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应啦，感应，好，他来谢谢你。好清楚哦，还帮我谢谢其他陪伴过我的人啊，让我的这一生非常精彩。只要有认识雅萍的人就知道了，你看他要往生前，他演讲上电视节目，他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情，还也生命多延了一年，医生本来说三个月，他又多活了一年，然后他好精彩的一年，他没有遗憾。然后你看也很妙，我们他要往生的那一天的早上，他一直很想来上课哦，他每次打着点滴他还是来上课哦，他都不用跟医院请假，他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后来甚至还贴着吗啡贴片也来上课，他只要能够出来他就一定出来，后来最后就是真的出不来了，因为在输血，后来我们就到医院去，我说没问题，我们到医院去上课，因为他有这个渴望。好啊，通常我不是每一位癌友我都会去看他，不是说不愿意，而是我会跟着对方的渴望，好，只要他很渴望，我就会想说怎么做，好，可是对方只要没有释放出那种渴望，因为他还有家人，还有一些什么，我就不会主动，好，那心里面送祝福啦，好，心里面会送祝福。就我们去跟他一块上课的，就是到医院，其实就陪他吃吃饭，你知道吗？他就穿上他早就为自己选择好的一套粉红色的旗袍，化妆，啊，跟我们照相，其实很虚弱了。可是他连鞋子衣服他都帮自己挑好了，对，他就是在面对，大家懂了吗？他在面对那一刻当然会害怕，好，在肉体的这个自我的意识会害怕，可是内在心灵知道一切都没问题，我们不过就是在怎么样去接受而已啊。然后照完相很虚弱，他就躺回床上， 我们大家围着他一起静坐，送祝福给他。他那天晚上过世的，我也不知道他那天晚上会过世。第二天礼拜四我们癌症团聊，他先生打电话就是发 email， 我是结束之后才看到 email 才知道。那他先生说非常的安详，好，没有那个痛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真的，赛斯讲的是真的，死亡真的是最不用害怕的。他不是我唯一的经验，好，我有很多经验，我自己没死过，我陪了很多人经历这个过程。那真的是到那时刻，哇，你的心灵，你的灵魂绝对是平安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光啦，天使啦，你信仰的上帝啦，什么释迦牟尼佛啦，观世音菩萨啦，看你喜欢谁啦，他都会来帮你的忙。哦，那真是美好的时刻。好，我们来看赛斯怎么说死亡的经验，很感人，对不对？衡量一下你应该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好，是要直接送上天堂，还是要往下面折磨一下才慢慢上来。好像有一本生死簿，